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摩西五经，今天我们是第三堂。那第一堂呢，我们讲到圣经与摩西五经整个的简介。那第二堂我们特别讲到摩西，那他是五经的作者，那他怎么样在他一生中前面40年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好知识，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是能的。那在后面呢，从他的埃及，然后呢到旷野又有40年，所以经过这40年，然后神在呼召他，所以他到时候他的经历是他觉得他自己是不能的。然后在后面等到他80岁到120岁呢，他在那里侍奉神，他经历到神是能的，所以这就是摩西他一生的这个经历哈。那我们讲到整个神的创造，在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开始从创世纪中的这些人物来认识神他的旨意。第一个人物我们要讲的就是亚伯。那亚伯是虽然死了仍旧说话，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章很特别的，就是希伯来书第11章。那这是得胜者行列的一章圣经，所以在每一个他提到的呢，他都讲到因着信，因着信，人非有信呢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从这个里面会来看见他所列出来的这些信心的伟人，那他们在一路上在哪一个点神在那里称许他们，讲到他们因着信。希伯来书第11章第4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他的献祭是因着信，那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那在圣经人物的里面，我们看见亚伯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一个列上去哈。那当然我们在讲到创造的时候讲到亚当和夏娃，那但是在认识神旨意的方面呢，你看见亚伯他的重点是什么，他因着信而他献祭。那在创世纪第4章讲到说，有一日那人与他妻子夏娃同房，就亚大与夏娃同房，夏娃怀孕生了该隐，然后呢他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那我们知道神在那里定下对于亚当夏娃那他们所犯的罪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审判。那我们知道地呢也是受了咒诅。那为什么这两个人是有这个不同？亚伯是牧羊的，那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候他们还没有能够吃所谓的杀生啊，来吃这些动物的肉，那要到后面哈。那亚伯呢，他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说，那他是牧羊，所以他第一个他看见以羔羊为他所有生活行动一切的中心。那他是第一个有复活凭据的人，因为在刚刚我们读了，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那这些都是亚伯的特点。好，从第4章第3节他说，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该隐是从他地里出产，他劳力所得的。那我们会觉得说这也是蛮不错的，对不对？那但是呢，亚伯他是将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那我们看见说，今天靠着人的努力所得出来的，你把它献给神，靠着人的行为，在后面我们看见人常常是盼望说他们能够靠着自己的行为来让神称许。那献祭呢是靠着羊羔羊群中投生的， 那需要经过杀生，需要经过流血，然后把它献给神。那在这里神很清楚讲，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我们看见说亚伯他在那个时候他在那里牧羊，他不是以羊能够成为他的供应，他生活的需要成为他的食物。那他认识到有一个点，羊在他的生命中是他的一切，是他的人生的意义，他的盼望，他的寄托，他追求的目标。而且呢，他是因着信来献祭，他认识到说神心中有一个永远的心意，到最终是需要把他的儿子献为燔祭，成为赎罪祭，是需要经过杀生，需要流血。其实我们在读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要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上次讲过，神是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亚当夏娃他们用树叶来编织，来成为他们的遮盖，是讲到说他们用想要用行为来遮盖他们所犯的罪。但是神在那里让我们看见，用皮子需要经过杀生，需要经过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个就是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整个神的旨意当中，不是照着我们天然一个罪人怎么努力来改变或者想要做好，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父神的要求，所以需要有羔羊来杀生来流血。他是以羔羊为祭，他是靠着宝血才能因信得了诚意的见证。没有宝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被神称为义，就必须有羔羊的血。那在这里我们都是看见哈，就是说他这样子认识神，他是第一个因信献祭的人。那他献上的呢是更美的祭，更美的祭，他把它献上。那在下面他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的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所以呢，那他是第一个为着他所看见的神的心意，他等于是为主是殉道的，被他的兄弟该隐所杀了。所以在马太福音23:35讲说，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巴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从义人亚伯的血开始。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所得着，这么早的开始他就有一个看见，那看见了羔羊。那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也真的是认识到说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那常常如果我们只是停在我们的蒙恩得救，只是停在我们的罪得赦免，还没有认识到说羔羊要成为我们整个生活的中心，是我们在后面我们会看见哈，其实整个神的心里面讲到羔羊，它是一直贯穿整本圣经的。在启示录有讲到一句话哈，其实从原文来讲呢，它是说到被杀的羔羊是在世界立根基的时候，它就是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说羔羊的观念啊，是在整个圣经的里面，被杀的羔羊，人会想说他就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代替，对不对？我们会说被杀的羔羊是在十字架上他是被杀的羔羊，可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他是在世界立根基的时候他就是被杀的羔羊。所以我们说整个是神永远的心意，他是永远的羔羊。那在圣经的里面你看见羔羊总是讲到他的柔软，他的顺服。那整个来讲羔羊是最好像是一个软弱的一个动物，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来防御他的自己。可是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默默无声， 那就用羔羊做了一个代表。那其实羔羊他是从创立世界立根基的时候他就是被杀的羔羊，实际上知道说他就是神，然后他把神里面的那个生命把它表明出来，人没有办法好像很容易明白。那这么荣耀这么威严，好，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全能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可是在神他的生命的一个发表出来的时候呢，是一个羔羊的生命，是讲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说圣经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神的儿子将这位荣耀的神表明出来的时候，他彰显在地上是羔羊的生命，他的道路是羔羊的道路，他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向羔羊表现出默默无声啊、但是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五章非常特别哈，在宝座中他说是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那这个被杀过呢，你可以翻成是刚刚被杀过的，是小羔羊。整个启示录有29次讲到羔羊，那个羔羊呢，他用的字比羔羊平常我们的讲的他特别强调是一个小羔羊，那更是一个极端，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力量能够来征战来抵抗仇敌哈。那我们就要认识到说一个真正属灵的征战，主是站在一个羔羊的地位上，他来面对仇敌所有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见那个征战是非常的猛烈，但是主是怎么胜过仇敌的呢？是站在羔羊的生命，他不是为着自己，他显出神的能力来保护他。所以人可以耻笑他，辱骂他，人可以吐唾沫在他脸上，人可以鞭打他，他没有靠着神的能力来防卫这些。那仇敌像巴山大里的公牛四围的围绕，那更是用各样的方式要来攻击。主是站在吃奶和婴孩的口中，他怎么样胜过仇敌，完全的得胜，叫仇敌和报仇的是哑口无言，就是没有话可说，他们输的没有话可说。主是用生命和美德胜过仇敌，主耶稣是用他的经历他胜过仇敌，主是用他的得胜来登上宝座。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整个羔羊是贯穿整本圣经。那我们等到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会讲到逾越节的羔羊，那我们还会再讲到像摩西他的生命的表现。在圣经里面这些人物很多，他们也有预表到主他自己，预表到救恩。所以摩西呢，他的生命他比世界上所有的人他是更为谦和的，那这是一个羔羊生命的表现。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很注意的来认识到神他的生命性情，他做事的法则，那他旨意的完成。那在第一个我们看见是亚伯，他虽然死了他仍旧说话哈。那他的生活，他的追求，他蒙神悦纳，那他一直到死呢，你看见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在那里讲什么话，真的是默默无声哈。那他是第一个得神为他做见证的人，神自己为着亚伯来做见证。那他的因信他把祭物献上，而神悦纳了他的祭物哈。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那我们从亚伯的身上我们看见，那这个启示神也叫我们都看见，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中心是以羔羊为我们的中心，是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这个生命是羔羊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仇敌一切权势的生命啊。这些我们在后面在讲到不同人物的时候，我相信还有同样的原则。那第二个人物是讲到以诺， 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讲到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那所以呢，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哈，是神将他取去，并不是说他死在哪里，是把他取去，他就不在这个世上了。那他呢，生了马土沙拉之后，特别讲一句话，就是说与神同行。那这个是在他生了马土沙拉。那马土沙拉呢，他的意思呢，当时他得了一个启示，就说神的审判在一定的时候必定要临到这个世界，马土沙拉到他死的时候那件事必定要发生哈。所以马土沙拉活的年日是969岁，是整本圣经里面所记载活的最长的一个人。好像神一直在那里宽容，在那里忍耐，不愿意那个审判临到地上。那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呢，审判要临到这个世界，他活到一个最长，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世界的罪啊已经达到一个极点，人他们不愿意悔改，挪亚传义道，但是人不愿意悔改，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洪水审判就来临了，就毁灭了当时的世界。那以诺与神同行，他特别讲到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那这个生儿养女，也就是说今天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与神同行。我记得我们在讲到教会恢复史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时代他们非常的流行，或者是说注重就是这些修道士，那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要修道，那就要从人群中，从世界中，好像他们被分别到一个特别单独的地方。那有的是在这个柱顶上的修道士哈，那他们就住在，等于是住在一个柱子的顶上啊，那就被人家所尊崇哈，因为他们好像那么敬虔，那么付代价哈。那这个是那个时代很多这所谓的这个离世隐居这样的一个修道士的生活。但是我们在以诺的身上，其实神不是叫我们离世独居，我们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是盐是光，神不是叫我们就离开与人群都不接触，那才叫做我们才能够与神同行。那最近有一个姊妹，她的弟弟啊，她就昨天还在跟我讲，那他们希望他们弟弟呢也有新服侍哈，或者是需要他有一个地方，好像能够把他多长的时间就离世，然后这个好像他们在那里专门的居住在那里啊，好像能够让他整个我晓得他达到一个什么境界哈，他觉得说这样子呢，他以后他这个才能够来服侍哈。但是后来我们讲说啊，今天你要得到主的同在，并不是讲到说你需要到一个什么深山，要一个什么地方。你今天要听见主的话，我们常常经历到是在你压力最大的时候，你可能神就跟你说话，对不对？那不一定就是一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情形，也就是说生儿养女与神同行，神叫我们经历到一件事，他的同在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说在今天地上生活的时候，那常常你说我怎么样能够得着主的话，有的时候你正在跟人家交谈，你一下觉得你需要摸摸看里面的感觉，你需要回到里面再跟主祷告，或者说摸一下里面的感觉，不是说哎，等一下我需要这个闭关三日哈，那我再跟你回答哈。很多时候你没有这个机会，然后当然我们是需要有安静，有这个晨更啊，或者是说有单独与主相交的时间，但是并不是讲说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不能来经历。那他是生儿养女，讲到说他与神同行300年，那这个是以诺身上一个非常特别的点。所以在犹大书14节，他是讲到亚当的7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那这节经节也是非常的特别哈，讲到当主要再来的时候，他以诺看见一个异象，就是主再来的那个荣耀哈，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临。所以我们都知道主再来的时候，那他第一个呢，他带着千万的圣者来到空中，然后提接他的圣徒，他的教会在空中，在云里与他相会。好，那在第二个阶段呢，他降临到整个地上。那以诺他有这一个看见。那在希伯来书11章第5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所以你看见以诺呢，他与神同行，那他是被神取去的，我们说他是第一个被提的见证人，他没有经过死。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5章讲到说，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死了，第一个被提的见证人。那有好多第一号，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下。那以诺他的重点与神同行，然后呢，他是第一个被提的见证人，他是看见主再来那个荣耀异象的人。那在希伯来书讲到说，他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他没有被接去以前，他得着了这个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来，信神是，信神在，没有信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那这一个呢，是我们看见在以诺的身上，在希伯来书所定下好，讲到这个得胜的行列，信心的行列，讲到因着信他被神取去。那他有一个300年这么长的时间是与神同行，那他跟神有一个最深的认识，他和神之间呢好像一个最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像神的伴侣。那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以诺的身上，他所活出来的这个见证被神所喜悦的，求主也来激励我们。我们今天得的福分是在新约时代的福分，其实是远远超过旧约。那但是以诺呢，这些叫做很多经历的，我们说他们是先行者。那在还没有像我们能够今天经历到说主与我们同在，他住在我们里面，那他们就已经因着信，他们有一个预表性的，他们有一个预尝，他们有一个预先经历到。那这些是要让我们看见那与神同行是那么的重要哈。那神要得着我们，要我们成为他亲密的伴侣，能够成为一个最知心的朋友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他渴望能够得着的一个关系。他也渴望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经历到与神同行，好，与神同行。其实在新约里面呢，我们除了经历到主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他与人同在，对不对？那另外在路加，我们看见当主已经复活了，那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他们灰心了，也许他们走了下坡的道路，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主亲自与他们同行。你看主耶稣就来就近他们，来与他们同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经历到，很感谢主，主耶稣他乐意与我们同行。我们要像以诺说，我要找到神，我要与神同行， 其实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今天主乐意与我们同行，他与我们交谈，与我们在生命窄路一同经过。那两个门徒，主亲自与他们同行，当主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那样火热。那段我想我们看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哈。那主今天他也乐意与我们同行，也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灰心的时候，那在我们觉得找不着主的时候，那一下子主用他甘甜的同在哈，那他就在我们身旁，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与我们同行。好，那我们下面讲第三个圣经的人物哈，就是挪亚。那挪亚呢，他的重点是讲到他住在基督里。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讲，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所以希伯来书就这么短短的这样的几句话哈，你看就把整个挪亚他因着信，因为他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我们也都知道那未见的事呢，就是在马土沙拉死的时候，审判要临到这个世上，洪水要降下来，所以他动了敬畏的心。那当时候雨还没有降在地上，那人我想他们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可能造这么大的一个方舟，而且是造在山上，那哪有什么机会，就算今天你到山上，我想没有人说会造一个方舟啊，一艘船在山上，对不对？所以在当时候呢，被这那个世代的人他们所耻笑。但是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方舟的里面，因为神看见世界整个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所以神指示他要怎么来造方舟，用歌文木造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那方舟的造法呢，是长300轴，300轴以今天来看的话就是450尺，大概1.5尺是一轴，那宽50轴，高30轴，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1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那其实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点哈，比方说它的透光处，讲到说他看见天，看见光，看见主，与主交通，吸取主的丰富。那他把这个方舟造好了以后，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他在那里，圣经也讲到说他在是传义道，让人悔改，盼望人能够得救。那但是我们也知道，只有挪亚他们一家8口他们进到方舟的里面。这边讲到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那他们一家8口进到方舟里面，然后整个我们知道像一个天打开一样哈，那个雨降下来，所以洪水把整个地淹没，然后在方舟里面呢，在水的上面，他们在方舟里面，他们才得救。那在挪亚那个时代，特别在圣经里面就用那个时代来讲到主降临的日子，因为那个时代他们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那讲到他们是一个物质很享受的一个时代，他们很注重商业行为的时代，他们又买又卖，他们又娶又嫁，也就是说当时候呢，一切看起来是非常平安稳妥的时候，忽然之间洪水来了， 主用这个来比喻哈，当他再来的时候，也是地上物质非常发达的时候，也是人有许多商业行为的时候，也是怎么样，人以为是平安稳妥的时候，大家在地上好像为着自己的生活在经营，在赚，在享受，但是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主耶稣他就来了。所以圣经是特别用这个挪亚的时代讲到现今也是一个罪恶的时代，那也是一个审判要临到的这个时代，叫我们警醒来等候。他说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好，那当时候呢，因为整个世代是这么样的邪恶，违背神的心意，远离神，在罪恶的里面，整个让神他不得已，他要审判临到地上，整个世界是被败坏了。那整个在地上呢，整个有血气的人都败坏了行为。那他把方舟造好以后，那我们也看见哈，那各样的动物啊，这个怎么样都进到方舟里面去，然后一家八口进去，然后洪水降下来，雨水降下来，整个的洪水淹没全地，只有在方舟的里面，他们能够蒙恩，这个得着拯救。那我们看见说，整个方舟所预表的意义，就讲到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他们才能得蒙拯救，是必须在方舟的里面。所以中国的字呢，这个船就是一个舟，还有八口哈，那就讲到一家八口在这个方舟的里面，他们才能够蒙拯救。在基督里面，无论外面的海水涨得多高，船或者方舟永远是在这个水的上面，水势再大，方舟还是在上面。那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能够胜过所有在世界上在仇敌所有的攻击，在审判中，我们在方舟里面，我们能够得蒙保守。那他怎么样传义道，他站在神的心的里面，在那里传，可是人家不信，所以审判就临到。那有很多的情形，当我们看见说跟现今这个世代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然后神也叫我们在末后的世代要去传福音，对不对？那福音要传到地极，那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末后就算你怎么传，今天这恩典的门呢，到有一天它会关起来的。当恩典的门关起来以后，那个福音的传扬，我们知道那个责任哈，就变成天使在传福音，所以那个福音跟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看见说，他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我们看见他们先是放出乌鸦，那乌鸦飞来飞去呢，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然后再放出鸽子，那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呢，我们看见说这世界呢，当水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时候，它整个充满了死亡，找不到安息停留的地方，他就必须再回到这个方舟。那等到他叼着一个新凝下来的橄榄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灵的记号，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那里出现。在八章八节说，他放出了一只鸽子，要看看洪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来。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说在地上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落脚之处，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方舟里面，就是回到基督的里面，这才是我们安息的所在。那旧约里面有很多这些，我们说到了新约呢，是一个属灵方面的一个从预表，然后让我们有一个从里面的看见哈，把方舟预表到 是在基督里。我们不单得着一个地位，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受浸，我们说是归入基督，对不对？受浸归入基督，披戴了基督。那很多时候呢，是需要我们进到一个经历，住在主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在经历里面来享受主，不从那个主的同在那个经历当中好像我们出去。那这些呢，是在我们从挪亚方舟里面求主让我们得着更深的激励哈。那主渴望我们住在他里面，他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地位。那我们要在生活里面来经历住在他的里面。外面有很多的风浪，有时候你工作上有很多的忙碌，你遇到也许不管是老板，遇到各样的环境哈情形，但是住在主的里面，好像你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分别出来，那个主的同在哈，很多的难处你就经历到说主他自己为我们来担当，很多的攻击主为我们来承担，很多的压力他为我们承担，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那这些主的话我们真正要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是在基督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一出去了，从主的里面出去了哈，那我们遇到环境就是靠着自己在那里承受，我们自己担着这些压力重担，有许多的痛苦啊临到我们身上，多少痛苦无需受啊。那其实是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来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福分哈。这个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的。好，当神最后呢，在九章十二节，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神与他们立约，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地。那这个约是用虹来做记号，所以我们讲到虹的时候呢，是神是信实的一个记号。那神的爱，神的信实，他用这个虹来做记号。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也看见一个虹，是围绕着宝座的虹。那今天在地上，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圆的虹？很多时候我们看的虹应该都是一半的，对不对？就是一半的。可是在宝座那里的虹呢，是整个是一圈的，是一圈的。那神那个完全的信实，用虹做这个记号。那好，那我们现在下面从第十二章到第五十章，是讲到创世纪的列祖来认识神的旨意。那特别是的人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创世纪是整个圣经的秧田，所以圣经里面呢，所有发展一直到启示录，它是以创世纪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秧田，就是说所有的诸事的根源都在创世纪的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原则都在创世纪的里面。所以呢，在整个你在新约到一直到还有将来要完成的事情，很多属灵的经历，那从创世纪里面呢，我们都能够找到。那我们在这些列祖，特别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哈，那这四位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哈，非常重要的人物。从十二章到五十章是非常长的篇幅哈。那当然圣经头三章也是非常的重要，是秧田中的秧田，是我们在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哈。那现在十二章到第五十章，那第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他是信心的见证人，他是第一个看见异象而蒙召的人。所以很特别，亚伯拉罕呢，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在加勒底的乌尔 在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有很多的偶像，但是你看见这个亚伯拉罕，他有一个看见神的呼召临到他的身上。那亚伯拉罕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他就遵命出去，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他有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呢就抓着他，叫他一生在这里来跟随，来奔跑这条道路。那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呢？他看见的是什么？希伯来书也讲到哈，他在因着信呢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他一蒙召了以后，这个地上对他来讲就不是他的家了，所以他在地上呢是一个做客的，他好像是在异地居住帐篷。我们知道你到一个地方去做客，你不会说你到了一个旅馆，你说我要把这个旅馆怎么样去改造，怎么样去这个装修哈，不会的，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客人，我住一下子我就要换地方了，我不过是一个客人。当亚伯拉罕一蒙召了以后呢，你看见他在地上是做客的，是在所应许之地是做客的，那他是一个住帐篷的哈，帐篷就是会移来移去的。然后呢他讲到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有一个看见，那个异象就抓住了亚伯拉罕。神给他看见什么呢？神的呼召常常就是因为你有一个看见，那个看见就成了一个呼召了。所以你看见他在地上，他是客旅，他是寄居的，他奔跑，他行走，他做一切的事情，他等候的是什么？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读创世纪，我们配合着希伯来书这十一章哈，他特别把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啊，那个关键的点，他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那这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我们也知道不是一个属地的。这座有根基的城呢，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要得着那个荣耀的教会，就是他所要经营所建造的教会。哇，感谢主，你看亚伯拉罕在这么早的时候他就看见了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什么时候神一显现的时候，整个世界和其上的一切事物好像就从我们里面都过去了哈。神一显现，这地上的就过去了，神就呼召我们。那亚伯拉罕呢，他是第一个客旅寄居的，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客旅，那他是向着一个荣耀的目标而去的，像一个朝圣者一样，他是有一个目标的。他是第一个住帐篷的人，住帐篷的人呢，他是不在地上扎根的，他随时可以遵命行动，那这就是一个客旅的一个记号。啊，我们大家有没有搭过帐篷？可能你就去登山的时候，常常以前我们就是搭帐篷，好，那你在搭帐篷，你是都是临时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好像你在盖房子的时候，那个地基啊、根基啊，要用水泥啊，要用钢筋啊，要搭得非常结实，因为帐篷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所以他第一个是一个主帐篷的人，那他也是第一个足坛的人，他是绝对属于神的，满足神，荣耀神。那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因为亚伯拉罕他一生实在有太多哈，太丰富哦，我们只能很快的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哈。那十五章的时候呢，领他到外边去，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他是开创一个叫做什么呢？信，因信而被称为义。神告诉他的时候，那他相信神，神就称 以此为他的义。所以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说，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整个来讲，亚伯拉罕他因信而被神算为义，那这个点对我们来讲，所以圣经讲到说，我们都是效法亚伯拉罕的踪迹而行的，就是他是怎么样因信而被神称为义。那今天我们每一个都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到神面前来被神称义，我们是相信而被神称义。那我们信什么呢？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付了一切的代价，神的儿子今天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我们相信他的所事，我们相信他的所作，我们相信他，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一切因着信，神他是看见他的儿子，神的心满足了，神看见他儿子的血是讲到神儿子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所以神就能够接受我们，他称我们是义的，他的心满足了。那这个是亚伯拉罕他的因信称义这么的重要。那我们另外一个看见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情。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那亚伯拉罕他信神，真的在他没有办法再有生育的可能的时候，神要把一个后裔赐给他，他信神，神算他为义。神到时候呢，真正时候到了，我们知道说他得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以撒是应许的儿子，是这么重要的。亚伯拉罕的名字叫做多国的父，那今天这个以撒又是神所应许赐给他的，又是真的是在他不可能生育的时候，今天一个神迹，神把这个儿子赐给他，那关乎到神的旨意啊。可是到二十二章你看见神叫他把他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知道什么叫做燔祭，要杀了，要摆在台上，要用火烧了。那我们在看的时候，亚伯拉罕真是他叫做信心之父，他没有跟神理论，他没有犹豫，他带着所爱的以撒就往摩利亚去。好，所以以撒也稀奇，这个火与柴都有了，但是做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告诉他说，神他必定会预备，神自己会预备。其实他在知道神告诉他的是要把你的所爱的儿子以撒献上。那这个当他真正把以撒放在祭坛上，他真正拿起刀来要把以撒杀了作为燔祭，他不是做个样子，但是神在那里阻止他，神预备那只公羊，圣经里面的预表哈，两个脚扣在那个树丛的里面，就是预表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成了那只赎罪的公羊，成了那一个为我们付代价。那这个意象这个启示今天在我们来讲呢，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亚伯拉罕他摸着了神的心，神是要赐下他的儿子。今天地上有一个人他摸着了神的心，他愿意顺服到这个地步，那让神的旨意，今天在地上有一个人从他的认识他的顺服，而神今天呢真是喜悦，他应许的那个后裔啊，叫到了加拉太书，他说不是指着许多的子孙，乃是指着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就是基督。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救恩的根源啊，你看跟亚伯拉罕 连在一起哈，他的后裔，神给他的一个最大的应许，给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福。那个应许的后裔呢，就是耶稣基督，还不是讲到说他属地的子孙。所以神叫他去看哈，你的子孙像是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是海上的不是这个地上的沙那么多，对不对？所以一面呢讲到他这个属天的子孙，今天我们都是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都是属灵的子孙。那地上他也有许许多多的子孙，所以无论我们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前我的同事好多都是这个伊朗人哈，那他们也都是说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当然，今天呢有许许多多的是像这地上的沙一样，那也像天上的星一样。那这是亚伯拉罕哈。所以希伯来书11:17，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呢，是死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他相信今天就算把以撒杀了，神能够叫死人能够复活。他经历到在他不可能生育的时候，神是死无变有的，他经历到神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那这是他的信哈，那这个信他被称为义。好，我们下面看一下以撒。那以撒呢，讲到他是一个承受的生命。加拉太书3:16，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那并不是说的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指的那一个子孙，那个人就是基督。我们刚刚讲过哈，所以以撒是一个预表，是讲到说那要来的基督。希伯来书11:20，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的以撒的生命呢，我们讲到他的特点是一个承受的生命，承受的生命，他承受附加一切的产业。所以你看见以撒他的名字是欢笑，他喜乐满意，那他并没有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他在那个承受的地位上。那我们看见说，当他承受附加一切的产业，创世纪21:10说，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25:5，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那这个预表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神是要我们今天能够和他一同成为后嗣，能够来承受产业。他要给我们的是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儿女呢，什么时候才能承受产业呢？是需要等到他长大了以后。今天你不会把你的产业交给你还是婴孩或者还是幼孩的孩子，然后等他们长大，他们能够承受产业，他承受附加一切的产业。那他承受圣灵活水的泉源。那创世纪26:18，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上所挖的水井，非利士人呢在亚伯拉罕死了以后，把这些水井都把它塞住了，那以撒呢就重新把它挖出来，人造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啊，这个很特别哈。所以你看见以撒呢，他不是自己去找地方找这个水井来挖哈，他是把亚伯拉罕已经挖的水井，他再把它挖出来。他是在那个承受的地位上，他承受圣灵活水的泉源，所以他挖了好几个都是亚伯拉罕已经挖出来的哈，埃瑟泉源、真进的泉源、 西提拿泉源是威地的泉源，利和伯讲到宽阔的泉源，别示巴是利约的泉源，示巴泉源是启示的泉源。那这些呢，你仔细去读的时候都讲到很多属灵的经历，讲到很多属灵的经历。那以撒是一个承受的生命，雅各呢就不一样，雅各呢我们讲他是一个雕刻的生命，雕刻的生命。那雅各他的名字叫做抓，那其实他是一个我们知道非常掺杂的一个人，那他是很聪明很有诡计的要抓，所以他天然生命呢强劲，可是另外一个呢他也认识属灵的事情，他要得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他的天然生命的强，但他属灵的生命呢他也是很强的，他知道他要属灵的祝福。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好，以扫跟雅各对不对，他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哈，但是呢雅各他得着了长子名分以后，他有没有在他的夫家里面生活就更好了呢？没有，对不对？他反而是怎么样？他变成在外面好像去流浪一样，好，那他经过了非常多的苦难，所以得着了长子的名分，并不是父亲的产业就给他了，不是说他在家地位就得了一个长子的地位，反而你看见他一生开始了一个神在他身上雕刻的一个工作，从一个生命叫做抓，特点是诡诈，那到最后我们就看见说神怎么样来制作他改变他。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他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的名字本来叫雅各，他是抓，好，那到最后呢他的名字改成什么了？以色列，神的王子，那么的尊贵啊，他最后你看扶着杖头敬拜神，那这个是在他生命的里面神所制作的工作。好，所以我们看见从雅各的身上呢，神一面呢是对付他天然的生命，好，那另外一面呢我们也看见他的一生的路上呢他有很多的启示和经历，好，启示和经历。所以在他离开家了以后，他在巴旦亚兰的旷野，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给那个地方拿得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睡哈。他梦到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他在巴旦亚兰的旷野遇见了神，遇见了神，神竟然在这里。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都应该有遇见神的经历。那如果没有遇见神的经历，很多的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就是在一个头脑的里面说，我知道我得救了，那是这个。但是呢你真正遇见神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他是我们的一切，我地上所有我要追求我要走的很多的事情，因着这个遇见神，神跟他说话，神跟他启示，神也呼召他，所以改变了他的一生。他以后一生的道路是在神的手里面，神怎么制作他，把一个这么强的雅各，一个抓的生命，一个诡诈的生命，神要把他制作成以色列。所以你看见 到了一个地方，最后他有一个经历叫做披奴以勒的经历，讲到他的生命的更换啊。那到了一个地方呢，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一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那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讲到他好像要胜过人，连神他要在那里胜过，神摸了他大腿窝，是他一身体上可能是力量最强的一个地方，但他整个就瘸了。32章28节说，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在神面前为君王，与神一同治理。那到了30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做披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那这个是雅各在披努以勒的经历啊，被神折服了。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有多少还是那么的强硬，还是那么的强悍，神经要改变我们常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有些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是，我们也遇到一些弟兄姐妹，那可能信主了30年40年甚至50年，那他也会告诉你，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好，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想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同样的话，好，我的脾气就是这样。但有没有想过，今天主他其实要改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在神的手里面经过那披奴以勒的经历，就是他把我们折服，大腿窝被他摸了一把，我们整个瘸了，天然生命软弱了，这个时候神的生命才能够显出来，才能够讲说这是以色列的生命，这显出来那个荣耀，让主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此寄居的日子。所以神剥夺的手啊，在雅各身上就看见说，经过了披奴以勒，你说他好像应该已经完全了哈，他已经瘸了，天然生命软弱了，可是到最后神还借着他们下埃及，神怎么样还要做成他的工作，他的日子是又少又苦，他在地上是一个寄居的日子，神怎么样让他最爱的那个儿子就是约瑟，然后呢被他的哥哥然后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对不对？然后呢等到他其他的孩子最后到了埃及呢，约瑟跟他哥哥他先假装他在他们面前呢并没有让他们看出来说他就是约瑟，所以他们要他把便雅悯带下来，你看便雅悯又是另外一个他所剩下来所爱的哈，那今天要把另外一个儿子还要拿去哈，所以雅各他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大的饥荒，所以他们不得已必须要到埃及去啊，去提粮哈，去得着粮食。那有这个有两个圣经的字哈，一个是跳粮，一个是提粮。那他们必须要到那里去，那所以呢，你看，他没有办法了，只好让他们把他的最爱的那个儿子又再带去哈。你看见神一直在制作他，一直到最后啊，还在那里制作他，直到他完全伏在神的面前。这是雅各他的一生叫做一个雕刻的生命，雕刻的生命。那最后我们看见约瑟他跟他兄弟那个相认的时候那个情景，那真是非常的感人。后来再去告诉这位老雅各，老雅各再到埃及去，最后他怎么样，他为法老来祝福，那这么的尊贵荣耀，你想法老的地位在当时候何等的高，那一个是从犹太这些地方要去好像是要去讨粮食的一样的哈，那这样的一个年老的雅各，他这个时候叫做以色列哈，他最后 是扶着杖头敬拜神啊，那一个荣耀显在他的身上啊。我们在这些列祖的人物哈，最后一位叫做约瑟，刚刚已经讲了他怎么样是被卖到这个埃及去做奴隶，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他的位置其实是奴隶的一个身份地位。那但是我们看见圣经讲说，波提法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呢，他什么都不管，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事情呢都交给约瑟来管理。所以在他的家里面谁在掌权呢？其实真正约瑟在掌权。那好，那我们就看见约瑟又被祖母诬告，然后被下在监狱的里面。那在护卫长的这个监狱的里面呢，那又是更悲惨的一个情形。但是管监狱的把所有监狱里面的事情呢都交给约瑟来管理，他仍然是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后来法老把他高升，然后呢他做整个埃及的宰相。那在我们看见呢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雅各为他十二个儿子的那个祝福，那里面所讲的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一些预言到最后怎么样的应验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你就看见雅各那个被神制作以后的那个生命那个丰富。那他讲到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那我们没有办法来全部来讲来读哈。那二十六节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所以约瑟他也是预表基督他的生命在地上，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他在地上你看见他的道路是越来越卑微，他掌权的实际呢却是越来越真实。那这个与主一同掌权是出于他的生命，这是约瑟在地上所表现出来的。他的生命是什么？相子并掌权的生命。那这个生命也就是我们讲到说神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叫人像神，然后叫人管理天上的地上的地海里的一切。那这些管理就是讲到掌权，生命要向主，要与他一同掌权。这也就是到了启示录最后那羔羊的婚宴特别讲到我们生命要向主，那一个千年的国度讲到我们要与主一同掌权。好，这是主所在约瑟的身上像子的生命。我们看见神手的工作是神的杰作。那诗篇一百零五篇十七节开始，他这边讲说，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外卖为奴隶，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管理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交到他的长老。他被神制作，神打发他去的，他被卖为奴隶，其实这都有神的美意。那创世纪五十章第二十节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在跟他的兄弟们相认啊，他讲到这是神的美意啊，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没有去责怪他的这些哥哥们，你们怎么把我卖到埃及去为奴隶？他做了宰相，哥哥们怕死了，对不对？想说你要报复的话，那就不得了了。但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是打发我先来， 成就今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叫这么多人都能够得拯救。你看见以色列多少神的子民，那若不是神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在饥荒的里面可能都没有办法存活。那因着神做了非常奇妙的事，所以今天他们能够到埃及去，从埃及那里呢，他们能够得着粮食，好，得着供应。那我们看见到最后哈，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二节，他讲到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所以约瑟他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也就是说他死在埃及，但是呢他却要埋葬在迦南地，他要复活在迦南地。那在地上不过是短暂的，他认识到说，我们知道骨头是一个复活的表号，肉身死在地上所预表的世界里，却要复活在迦南所预表的荣耀的基督里。我们今天在地上年日都是有限，但是我们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那今天就算主来的日子我们没有赶上哈，就说这个活着被提，但是我们的盼望还是在永远，还是在基督的里面，到时候都要复活，都要在基督里。那这个是讲到约瑟他的生命是什么，像子的生命，然后与主一同掌权的生命啊。创世纪实在太丰富哈，我们没有办法说很细的去交通，但是我们只能把重点让弟兄姐妹来一起看见。从十二章到五十章这边讲到列祖啊，神曾经怎么样借着列祖来晓谕我们，那到了今天呢，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有很多这些人物大家可以好好去读哈。我这边写了一个作业，我们在最后一堂的时候哈，那请你们选一个在摩西五经中的人物哈。那除了创世纪，那也许后面这个摩西啊，或者是约书亚哈，或者是谁，那你选一个好好去默想这个人物，他一生神在他身上的工作，神的旨意怎么借着他来成就啊。那到时候我们有一点机会呢你就选一位哈，不是要讲很多位，然后我们一起分享。最好应该是先把你要讲的东西写下来，好，那这帮助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好，那我们创世纪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下一堂要交通出埃及记，我们休息一下。